东吴的大将吕蒙，他听说关羽果然把荆州东线50%以上的军队都调走去攻打樊城去了，这第一步已经成功了。吕蒙很高兴的，接下来就要进行第二个步骤，就是要对付关羽所设下的烽火台。
这其实啊，我们只要仔细的研究一下烽火台啊，就可以知道要靠这个烽火台来通风报信呢、实在是很不可靠。
怎么说呢？
这烽火台的通讯啊，有点像是人体的神经传导一样哦，这不能够中断。必须啊，第一个烽火台点起烟火，第二个呢才会跟着点起烟火。第二个点好了呢，后面第三个才会跟着点哦。这一路上啊，必须所有的烽火台都没有出问题，讯息啊才能够从东线一直传到西北樊城关羽那里去。
中间只要有一个烽火台断讯，那整个警报系统就失灵了。
可是啊，你来猜看看哦，这一个烽火台呢，到底有多少人防守？
烽火台这么重要，每个烽火台可以派1000个人防守。
1000个人怎么可能嘛？你算看看哦，这一路上啊，少说啊也有50个烽火台。如果啊每一个烽火台都要1000个人，那就要有50000个人去看守烽火台。你拜托，光是打仗的军力都不够了，哪有那么多的兵力去看守烽火台啊？
那到底每个烽火台有多少人在看守呢？
对不起，每座烽火台了不起只有50个人防守。
只有50个人，看个灯塔都不够，看什么烽火台啊？
对啊，所以你想看看哦，要对付这种50个人的烽火台哦，实在是太简单了。
东吴的将军陆逊，他挑选了一些海军陆战队的队员，假扮成在河上面做买卖的生意人，就假装开着几艘商船当作掩护，这些商船沿着长江一路往荆州开过去，然后呢就故意停在烽火台旁边的江岸之上。
这时候啊，这烽火台上面的守军啊，就问这些商船上面的人说：喂喂喂，你们这些人干什么的？
没什么啦，我们是做生意的商船啊，现在江上的风浪很大，你让我们避避风浪嘛。
哎呀，按照规定这不可以啊。
大哥，我们就停一下下啊。这些假扮的商人呢，就立刻把商船之上早就准备好的这些美酒啦、财物啦，还有很多的杂志啊，通通都塞给这些守烽火台的阿兵哥。阿兵哥打开杂志一看，哦， Playboy 还有运动画刊，心里面都很高兴啊，就让这些商船呢靠岸来躲避风浪。
哎呦，50个人已经扫了还烂了、到了这晚上啊，这些假的生意人啊全部换上海军陆战队的红短裤，
哇，
全部啊偷偷的登上岸哦，攀着绳子爬上了烽火台。于是啊，这烽火台上面的几十个守军啊，不是被杀就是被俘虏了、一个都没有跑掉。就这样子啊，沿岸每20-30里就一个烽火台，有的、是用骗的，有的用贿赂的，有的用抢的，或者是直接进攻的哦。这一路过来啊，商船掩护在前，战舰在后，啊，竟然没有人发现，所有的烽火台通通都沦陷。
这个夜晚特别的安静。等到东吴的大批战舰不声不响地开到了荆州的首都荆州城的时候，已经是3更半夜了。吕蒙就叫在烽火台被俘虏来的这些荆州士兵啊，去敲荆州城的城门。荆州城的守军一看，诶，自己人嘛，立刻就把荆州城的城门给打开了。当然没有想到后面竟然会跟着杀进来的就是东吴陆逊和吕蒙的队伍。这样子陆逊跟吕蒙啊，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荆州城给攻下来了。可怜的关羽这个时候还在北边忙着策划要攻打樊城，根本就完全没有警觉到荆州已经失陷了。